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我们谈到这个，这个阿难啊，他这个火视线这个拳头啊，以这个因缘啊，来启发他，到底啊，这个，我们所要觉悟的是什么啊？那个你见到东西，但你那个见是眼见，那心在见，那你的心如果是随着这个境在转，你的心是无常，那这个无常心怎么成为你的修正所依的地方？所以众生就模糊了，他说到底我的真心在哪里？好，那所以说我们错用心啊，将这个虚妄心作为修行之所依啊，那这个当然是根源未清净啊，任你再怎么修啊，也难跳脱出那个根本的无明。好，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你是本源啊，根源的不清净，所以任你怎么修，源头不清净，怎么修也没用。所以这不是说就像我们讲我常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只要好信，我就可以往生。那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要管？那这个当然，他假设在信对的，那我只要信就可以往生。他这里面的一个假设建立在，其实他没有想到一点，他认为只要信，他看到文字，只要我信乐，我就可以往生。问题他不知道他信的对不对，那个源头出问题，后面根本就错，所以他没能力去检查他自己的信的如何。所以这个信，我说我们常讲说这个信的源头你若没有弄清楚啊，你以为你信，你没办法检测你那个信，那后续你就认为你就靠着这而来，但其实你根本信不了。佛法那么容易信，阿难也信过来了，他就朝夕相处，听闻众多经论，照样颠倒。这等根器的人就在佛边呢，都还迷，我们是谁？是不是？当然，是不是一定要在旁边或怎么样？当然，关键都不是在这里，但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轻易。所以一再跟大家提，就是修行这一条路，如果不拉到现实啊，真的是很凄狂啊，真的是很凄狂啊。有时候，这是一种感叹呢。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不能用佛法最真实的那种内涵啊，在修行啊，往往修行反而是最不务实的哦。讲这句话会不会有点？不过我真的认为。我真的这么认为，我们躲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以为修行，其实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对，所以把它宗教化以后，反而更加迷失，那没有找回他的觉悟，所以我们就讲说，你所学的佛跟佛无关，那是你的，不是佛法。所以我们要这样一路上这样跟他提，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日用之中的修学很少把觉带进去的，很少把它带进去，甚至我们现在连 您怎么觉？好，我们讲一下哦，我们随时要正念分明。那我应该再问说，什么叫正念？小偷偷东西的时候也是正念分明，他那个插钥匙孔的时候绝不会插错地方。他在他，你看他的正知而住，哦，在观察在偷东西的时候都还耳听八方，看警察有没有来。不像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他们还比我们厉害，我们做的时候呆呆的，他还能耳听八方，该躲该藏都很会。啊，那我就说时时知道我进出，手动哪里动哪里，脚动哪里就动哪里，小偷当然知道，不然会跌倒的呢。我们怎么去区别？很多东西我们弄不出来。很多人家说我们只要不起分别，我说你跟植物人有什么差别？什么叫不起分别你知道吗？如果这么不起分别那么容易的话，我铁定让你马上开悟。只要拿棒球棍来的话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东西有没有真正用心思考啊？所以我们到最后，我觉得这一条那么殊胜的路经常被给糟蹋掉了，是不是？哦，我们避免，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自己是不是又掉入另外幻想？我也在想这个呢，看人家幻想，自己也还在幻想啊，就这个幻想的骂那个幻想的，哎，那这个大家比来比高，比来比出是个东西来。所以我后来也讲说，当我们不断在探讨很深的道理的时候，我试着要随时让它回到现实。就是说当我们谈楞严很甚深的道理，哦，乃至这个大圣起信论的三系六处，但我们先不要谈三系，我们是不是先回到现实的六处？好，那从这个现实作为起头点，让我们去反省。好，你谈的可以高，但你降不下来，眼前的你看不破，那你何必谈更深细的东西？所以道理我知道，一切皆空，眼前我空不了。好，那我就拿这个问题当我的问题了。我深信佛法一切皆空，但为何我听了我空不了？而且不是空很细的哦，就空眼前。好，那我也不用气馁，但我绝对不能逃避。那我就从我现在做不到的地方开始，把我所学的全部拿出来重新检证。那这个就不是高理论了，看你认你多高，生活要过日子，你就从这里开始，你才会发觉你打的不是花拳绣腿啊，是真实功夫。虽然招式不是很好看，像电影那种飞来飞去的，但至少还能防身啊，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谈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在看，哎呦阿难怎么这样，你就是阿难第二，不是吗？他的阿难只是视线，他还不是如此，但阿难的视线不，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如此，你不觉得你也是如此吗？请问你现在是依真心修还是依妄心修？那啊，这个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就说我们多了一个心眼，这个心眼就是我不掉入经文，我是拿经文反观自己，对不对？他所有所出现的问题不就是我的问题吗？啊，他视线的种种疑问，他今天会碰到这些问题，当然碰到是摩登伽尼啊。那我们碰的不是这样，我们碰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魔咒啊。你看阿难还中规中矩，他就尚且如此，那我们碰的是什么？日用之中一切的迷失，这个咒语更是可怕，是吧？那我们用得到没有？所以我常讲说，讲归讲，我因为我也在想说，我也很清楚我们并很多地方没做到，但我觉得还庆幸的是多少清楚一些。我觉得修行最怕是什么？你根本颠倒却还不自知，这是最可怜的。嗯，好，我们来看，这时候他就是讲说，这个 他在无比丘的时候，他就想说你因何开悟。好，那我们昨天不是谈吗？如果就听经闻法，无比丘绝对没有我们多，那他可以开悟，那我干脆叫做那我也不要听了，我就依这个的哦，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听太多，我们就依着无比丘的那个走法，最重要能悟啊。那悟了以后，其他经典不就同一个道理吗？那我省事多了，我何必那么辛苦的穷极一生在经文当中那浩瀚的那个经文大海当中转转转啊，白华苍苍齿牙动摇，还搞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最多弄成变成一个老学究啊，继续整天都是字典翻书查字典西贝塔啊，老花眼都已经那么重了，还继续做文章，你不累吗？所以后来有很多书我就一直慢慢拿掉。以前啊，很喜欢看到这个房间都是书柜，人家听说女人都是衣柜，我们这些读书人都是书柜，一摆都好多书柜，就像那个图书室、图书馆一样。后来觉得现在都没兴趣，哎，现在没比较参考参考很有限呐、一直很想说整理整理，看就送人好了，不然就交给图书馆，自己、简单了、哎，用不到的哈，不用去晒书，哎，就是晒虚荣心而已。嗯，哎，我书很多，我能拿来拜的用的，哎，然后没看，嗯，我说天天拜金，干脆煮一煮吃的，他就不会忘了。嗯，所以这个里面来讲说，从无比丘里面那种起的进因缘，再看看我们学的杂。杂而多而复而不离不清，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回那种修道最单纯的心？你找回这个单纯的心的时候，你闻多就不成问题。你找不到原来的心，你闻多其实细论。虽然你说师父你都一直这样讲，可是你讲很多、啊、都是你讲的，我们才要听。你每次你做给人家，你虐待人还要怪人啊，这个可是我又没要求大家一定要听，这是责任所在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人在学，可是我发觉他们学的跟我不一样。我很早就开始在活学院教书，可是我后来发觉，我在台上教的时候，我才发觉我读的比他们少，因为我没有读过活学院啊。我们以前我不是讲说我到日本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这个原始佛教什么，嗯，原始那山顶洞人呢还原始，怎么把佛教当成原始，好像未开化的那个样子。那、他们讲部派佛教，我马上讲的想到的是部落。不是还部落，哎，你们居然有一个用原始又一个那个部派，怎么佛教变成这样？你看我连这个都不清楚，竟然去读研究所，你看很好笑，人家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完全都不知道。但我很庆幸我没受这些染污。哎，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我曾经也侦查过，说因为那种历史的观点跟我原来的想法都冲突，那因为我觉得我保持的比较质朴的心，这一点呢自夸一下。哎，真的，我们当初的修行很现实，所以当他这个理论跟我原来的认知冲突的时候，我就不安了，我就不安了。所以我曾经这种观念跟我的观念不同，所以我很不安。可是后来我其实这个阶段短得很短，我全部就拉到我回来我的原点，我一回来他那种看法，我马上看出他的错误了，所以他没有影响到我。那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开始警觉这种思想已经有问题了，但我觉得那只是少部分在学，但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了。哎，不过我曾经也挣扎过，很快我就跳出来，我的所有跳出来就拉回我原来的发心，用现实，我不掉入你的那个给我那个无止境的理论圈套，拉到现实，这些问题马上就理清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 始终一直背离我们当初的精神，所以我至少我当初的学习不是这种经论一直在转的，我们没那个机会的，老实讲也没那个机会啊，我们常住也没在讲经呢，啊，我们也没听过半部经呢，哎，没有，我们最多是座谈开示那种的而已，就这样而已，其他都没有。那我觉得这样是好还坏，当然见仁见智了。不过至少我们不是那么复杂的，所以因为我看到大家一直在文字上掉进去的时候，我直觉的它不容易让你起难喜的，因为你是用寻思心去增长更多的烦恼。那你说，那我们要不要静下来思维？要，但那个思维是用很现实的心，不是一直掉入文字的哦。哎，所以当你在看待文佛法的时候，其实它的感应是很快的，只要你用真实的心啊，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必须要学的技巧。我慢慢的这种修行岁月，你找不到要领，天天都在浪费时间。哎，好，那我们来看这里，叫乔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啊，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啊，啊，在这得到这个解明。那这个解明呢，因悟克成二字啊，你看哦，我们再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过去的禅宗祖师们，他们也就在生活里面，他们也没有读很多，但他们那一份真心，就在一个生活上的某一个碰触当中，他体会那个道理。你不过那个什么，周立盘陀伽，他当然听不懂啊，他起码的都搞不清楚了。他怎么可能听经文法这些他就很难，他就搞不懂，但他真的用上去而已，他就是在生活上扫地扫出的阿罗汉来，是不是？他从这个扫地里面转化成心地，就这样他成果了。你看他讲的是个课程，所以在一个那种在佛法他启发的不是那个琐琐碎碎，他就是开那一盏灯而已。好，他不是慢慢去把它怎么处理，他就看你亮不亮，你亮了就是，那只要启发你亮的都是得度因缘，其他的都不是细论。所以因为呢，那种修道人的恳切啊，他可能这一生里面就揪在他那一份打不开的，但他那一份不是虚假，那这个只要等到因缘成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头，我们不是用这份追求真心的角度的话，我们竟然始终，因为我追求真心，我不一定追得到。但我如果不知道我现在的用的是妄心，那是永远不会到。你知道我意思吧？你追真心不一定追得到，你的因缘不具足。但你物质妄心为真心，那是永远也不会到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修道人他那一份追求真心的恳切，那这个有时候很难有人插进去，除他一到三之时。那接着可笑的是，他们以为是，其实不是，就各做各的修行梦。这样啊，那课程你看他怎么讲。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啊，或宿或食，食宿势必处装啊，前途啊，就是说准备的这个行囊啊，就继续往前走啊，不妨安住啊，啊，他没办法就这样停下来啊，就是好好的停在这个地方，他不可能啊。你看，所以说，若使主人自无忧亡啊，如是思维不住名可，不住名可。好，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又啊，这个不住名为客意啊。就是那个不住的是刻意，那这里面他又我们真的念完我们再一起谈。又如心悸啊，啊，就是雨过天晴的那个啊，清扬升天啊，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成相，尘子摇动啊，虚空寂然啊，啊，如是思维，尘起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好，这一段。所以我这个就是说，当然这是用比喻，这个比喻，那个不动的才是，注意，那个不动的 所以我们他这里提供就是说客人会离开，主人不会动，这是用比喻的。那所以说假如我们现在硬要找一个不动的，结果也动了，它是比喻哦。你结果如果你应得慧德要找的一个由动静相比的那个不动，其实你还是动哦。所以在这条路就很有意思哦，我不断在找寻不动，你可能认为你找到那个不动，结果后来在细观，其实你被这个不动所动。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佛陀在这里要讲，你要找那个不动的，你现在你所看的啊，你现在的我全在啊，我在那里晃动，因为看到这个尘的相，所以我就跟着走。那我这个心，那如果这样讲说，如果这个镜不见了，你的心是不是也不见了？那不见了你怎么修？你不能用这个无常心来作为修行的意志。所以你现在找那个真实不动的，好，那我们大概方向出来了，我们再开始找真实不动的。那我很多人就开始设想有一个不动，现在我们要讲找真如心，找那个空性啊，对，找那个如如，我们现在开始设想，结果又是啥六尘缘影，然后这个不动被自己的颠倒心射出来的不动又为他所牵绊，结果当他抓这个不动的时候，发觉原来身心是如此躁动。那你就讲那不动在哪里啊，那就开始找咯。总之你绝对不能随世间流转，是不是？那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也就是我常念那一首诗，这个有的有时候有念过，不过就是那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心情啊，就是说那个漂泊的浮萍啊虽想定啊，漂泊浮萍虽想定啊，何奈跟前水不止，只今方到此处来，右转何方未可知啊，几番聚散万般事，方了无常常相识啊，认得身留心不留，处处是家皆不住，心不留，那心不留就将在不是，就让他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先用个答案，你如果还真想在 无常之外找真如，那你可能又错看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标出一个大方向，在动在散乱无常当中找一个如如不动的，我只是标一个方向哦。那这个很多人就开始自我下定义咯，所以他就讲这个不要，这假的，这个假的，真的在哪里？然后有的人就妄想了这个真的，结果他就把 一假的一拨开之后，真的也就没了。那假的是假，假的是真吗？那假的是你这样子啊，假的就假咯。那假的之外有真，那真的也就没了。那这到底是什么？假又不要我执，要执的就假又不让我执，执的假了你又我错，你这样也太为难人了。那你就去找那个真的咯，对不对？执假不行啊，舍假又不行。佛啊，你慈悲，跟我讲，直接讲答案就好了。我一概一教奉行，我就现在就死来的那种。我一教奉行，佛你说一就一，二就二。我说我说的啊，你说一教奉行，你才没一教奉行。你讲的都是依你的教，不是依我的教。好，那我们现在方向大概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找那个。所以你看啊，那个太阳刚出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看到那种？因为本来是暗暗的，现在出来说哦，原来飘上了很多灰尘，很多东西在那里滚动啊，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啊，这时候显现空中的这些颠倒之相啊，尘子滚动啊，这个都是用，其实这个楞严经啊，它的用词很美，当然有些词大家如果不熟的会觉得有点拗口，但其实它很多的描述啊非常生动。 啊，所以你必须要能细细体会啊，尘子摇动，当你开始透一点光明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你的身心其实是这样的尘子摇动。我们当然现在因为抱着一个很稳定的我，但没想到这么一个稳定的，其实这般不堪，你的身心想定都定不下来啊。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你现在觉得说，因为你在动当中，就是有我们在大动作当中，地震不大会感觉的。可是你静下来之后，才发觉晃动。你在放下，你静下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哎，我发觉有些事情很有意思的，他有很多烦恼，但他烦恼，当他在面对很多情境的时候，他的烦恼暂作窒息。可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啊，挡不住了，全部跑出来了。我们发觉就是说，我现在有事有境可以对应，可是当没有境的时候，我自己的时候，我发觉我怎么如此一直不安。我们有时候就忙啊忙啊，我想用功啊，很忙啊，实在是我不用功不是不得，不是我要的，实在是忙啊啊。那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他忙的时候，我就把他让他不忙，突然他也停不下来了。那叫平常会用功哦，才能停得下来，否则你忙忙忙忙到最后，其实已经喘息了。啊，就像我们自己虽然忙忙忙，所以忙的也习惯了，忙到突然给你不忙，你也止息不下来，因为你的身心经常靠着静在活，所以你发觉就这个静养成的维持你生命的那个执着，它是很重要的养分，所以你很安心，忙的苦恼也忙的欢喜，苦恼外现苦恼，内是可是乐得很嘞。哎，我忙得欢喜。好，这时候突然止息下来的时候，发觉静不见了。那还是要有静啊，因为你习惯仰赖外面的养分啊。那外面的静没的时候，那里面呢找不到，所以变成六神无主，飘啊飘啊，就是身调局、口调局、意调局，身口意的调动，就在那飘啊。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赶快再投入。然后就吸个那种摇头丸，马上就又好了。这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一直在满足所谓的修行，其实他已经失去自在了，他已经失去自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利用很多的修行暂时麻痹我们内心的真实不安，你信不信？这个很有趣的，所以只好把它挖出来吧。所以你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发觉其实你的眼几时停止过，见不到还见。所以我不是讲到王阳明就看到一个那个闭关三年嘴巴不讲话的，眼睛不睁开的三年，他一看到他，你整天在看什么，你整天在讲什么，他人家坐在那里三年不动，竟然跟他讲你整天在看什么，你整天在讲什么，一口就把他道破。那时候他还是儒家的，就那个修道人就半夜来找他，我心不安啊，我想家。三年守在那里在想家，那王阳明就讲想家自然啊，就回家啊，他就真的回家了。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沙弥嘛，那一生下来就在坟墓嘛，所以我就问他说，某某啊，你家在哪里？他竟然回答：世尊，世间无常苦空，云何问我家在哪里？那个做三年的比那个小孩子还不如，那只能怪王阳明业障，没碰到那个小的，碰到那个大的。好，要是他碰到那个小的，他连开口处都没有。你为何问我家在哪里？所以那个心智已经成熟到那个程度了，所以你守着又有用。所以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六根，你注意看你的六根是不是第一个，我的身在坐着，我的心在哪，你根本止不住。你看尘子摇动啊，哎，就在那里啊，结果在这么摇动当中，虚空依然是虚空。所以他这种比喻叫动则动，不动则不动。 啊，如是思维，成其明空，摇动明尘啊，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在摇动的时候，我们如何那种摇动的当心不安相呢？那我们如何安？我们如何安？所以你看啊，这个修行里面，我们现在这样谈法都很有意思的。有人修行，他始终在找寻安住处，他始终就不愿意很细心的将自己的心狂妄种种一切把它直接压下来打击下来，那总是带着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何处是儿家，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不死心一点，对吧？任得生留心不留，处处是家皆不住。你如果只行那种对自我，就是我始终以我为重的，要把我找个地方把它框下来的话，我告诉你永远都找不到。那我有放下自我，何处不就是你的家吗？那虽然你是家，你也不用爱着，一爱着又是另外一个挂碍了，是不是？那这个才是，就是说其实哪里不是你的家，那哪里是你的家，对不对？你若不执处，就是你家啊，执着处就非常久，一定不是你的家，是不是？所以就非得这样，你说你放心，你找不到出路的，找不到出路，你这样晃晃晃，一直身心不安。所以我们要讲说，包括阿难的情况，他很用心，但他错用心，所以他即便这样用心，内心终究不安。所以我们修行人修到最后就发觉，就是说我真的有心在佛门，但为什么佛门不能让我安？这也很奇怪的哦。所以即便在佛门里面安，也不能真安。这时候安了，有时候会另外一个现象，就这么好的环境，希望不要变坏。他又掉进去了，他守着，因为这是我的安住处，他挂碍了，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很好玩。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到这一点啊。那你看，我言如是，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啊，屈五轮子，屈以互开，开以右屈啊，为阿难言：如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好，你看到了哦，好，可以。我告阿难：如见我所众中开合，唯是我所有开有合，唯复如见有开有合。好，你看到我的手是不是开合？有。那你自啊，这是我手有开合，唯复如见有开合，还是你见到有我有开合？你的见看到开合，还是我手开合？阿难言：世尊宝所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啊，就是说我没有看到。我是看到开合，但实际开合是你。那我在看你开或合，我就是我啊。我这个剑没有动啊，啊，我剑没动，我就是我，你开就开，我合就合就合。我但见他，但我不是我开合，是你开合，啊，这是大众都了解的事情啊。所以你要讲说，开合有动的是你的手，不动的是我的剑。他现在就是方便把它拉开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的，因为他这一开始讲说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以还比什么如来手有开有合，这变成一个动一个没有动。好，那可是这样的见性是不是就是真的？其实见性也是表现出来的分别心，它还是在开合，但真正不开合的是这个见性里面的更真实的，但这个真实就表现在见性了，懂吧？你在动，我没动，但其实说没动也动， 真正没动的是这个见闻觉知里面的如如，但这个如如显现在哪里？显现在这个作用心上，离开这个作用心没那个如如。但其实见性已比你外层的变动更加，因为它没动啊，它虽然有在看，但它的看不是随你开合，我你开我也见，你合我也见，我没动。但这个没动不是代表那个真心，是这个妄心底下有一个真心。那我们方便讲有一个真心这样了，但不要再去找那个啊，破迷妄才叫真呢 啊。我们看他这里讲，因为这个几个层，就是说我如果因为这里面一谈就会谈出，就是说外境动我不动，那外境是假，我是真哦，马上就认为我这个见闻觉知为真了，那这个就错了。但离开见闻觉知，其实也没有真。其实就在见闻觉知里面，它就具有如如性了，啊，那现在是先拉进来，啊，从外层的流动里面拉到心，再从心里面去看到内层，是这样，哎。佛言：谁动谁静呢？阿难言：佛所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啊？啊，就是说，就是说。火所不住，是火谁在动啊？谁在进啊？啊，阿难说，火所自己在那啊，我在那里动啊。我的见性啊，我的见性尚无有尽啊，啊，我的见性尚不到看不到那个尽，那何为无住？无住就是动啊，我尽都不可得，我哪来动？所以你问我谁动谁尽，我现在我讲就是说。当然是动的是如来的手，那我的心呢，我的见的这种认知心，我尚不看到它的静，我哪看到它的动？所以动跟静的问题不在我那个见，是在活的手。好，他现在就是以现实来看，我的心没有动跟静啊，我没有动作，我只是在认知而已啊。好，所以我没有动没有静，我静也看不到，我动不到，我只在这样单纯的认知，我并不像如来手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没有啊。所以我看到如来的手的动静，那是如来手，我内心里面静都不可得，我拿来找来动。好，他接下来从外头慢慢让你看到那个，就是从很粗糙的看到稳定的，再从这个稳定的看到更稳定的。不然因为这个方向才对啊，你如果方向错的话，你就以自己不定的地方以为定，然后向外攀援寻求定，可是不定的在你的心，却往外找不定，找定要怎么找？万法为事所限，结果你不从心的变化地去找，结果从境上去做功夫，那你就永远也绕不回来了。所以我们讲嘛，这个道理都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修行大方向的转折。所以当我们拜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拜回来的，就你就拜出去了。我们应该是求里面的，你就求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行所依赖的是外，那这个当然是对心学初学都是这样的，但如果长此以往一直这样走的话，你就找不到自在，你无法自主，因为你的心一直没有慢慢去培养那个独立心，你的所有修行总是依着外境在走的。好，这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像乞丐，就像乞丐始终寻求什么外境的填补，让你的身心安定，你会一直在这样晃，一直希望说有个境让我能安，而不是说我离一切境，我本自安呢、啊。好，我们看，佛言如是，如来于是从轮掌中挥一宝光在阿难右，即使阿难回首右盼啊，又晃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啊、哦、好在这佛陀有这样，我现在能这样做吗？我又只能打手电筒，那人家也没用，是不是？人家一下咻咻，怪不得很容易正果。哎、我们这样搞也搞不来，只能用这样啊，只用声光效应的，或者是没什么用啊。不过他马上应机，就是说 他现一个右光，那回到在阿难，阿难就马上动，那这样就开始又显出他的左右动咯。他说我告阿难，如头今日何因摇动啊？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啊，所以有这些妙宝光在我左右，我随观左右啊，所以理由在这里啊。阿难，如判佛光左右动摇，唯如头动唯复见动啊啊，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执，谁为摇动啊？啊，我在那洞里面，你看我再怎么动，哎，就像那个摄影机嘛，啊，摄影机镜头可以转，那摄影的功能它就摄影功能啊，它摄影功能就摄影功能，它不会说它只是转来转去，这样很单纯的，感光摄影进来，它并没有因为这样有所不同，所以它很单纯的就是有这样，所以我这个见性没有动，好，他这样一直强调说，我这个见性，好，我见性尚无有执，谁为摇动？所以我动了只有我的头，好，我的见性没动，是不是？我在左右转的时候，只有我的动作在动，我的认知心始终就是那个认知心。好，那我们现在他就用这个比喻里面，把谁为客，谁为主，在这里拉开了。啊，现在一直慢慢把这个主客的关系给拿回来，所以哦，就像我们的修行，慢慢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直在千变的在过程当中哈，在一直流转啊。佛言如是，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护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臣；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哈。啊，就是以摇动者为名之为臣啊，这个摇动的那个臣，他你看呢、啊，以摇动叫做臣，臣本身因缘生灭都一直在动，那动之后而不能住的叫客，那我们要找到第一个，我们心不以，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是唯心所现，那我们不是在境上转，因为那个足在里头。你往近攀缘，你就找不到它的源头，那个近它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而且因为它的源头在这里，所以你不往这边去看，你一直追逐境界，在寻求一种修行的时候，那就错了，错用心了。好，他就想说这个不住的，这个客的啊，这个是这样啊。如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啊，又如观我，手自开合，剑无书卷呢、啊？啊，剑没有书卷呢、啊，书卷的就是我的手而已啊。好，他现在就是标出这个方向来。啊，所以我还大家来留意一下，就是说，当我现在我们现在修行，其实都唯识的道理里面，他是什么？他有没有离开境？他没有。他经常去利用境，就像那个天台里面啊，一心三观。他其实天台的观法，很多人讲的非常复杂，其实他们在过去大德，他们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只是把道理浓缩成一个实质的观察。怎么讲？他的一心三观，天台的实相观法，圆顿止观、摩诃止观啊，他就是心在哪里就观哪里，就是等于是境生心生，心不生无得观，心生处就是我的观处。所以后来在圆顿观法里面，他没落入一定的位移，不像早期一定在强调比较做，很强调做，后期的话他认为随我念起就是我的观处，所以他也讲觉意三昧啊，他也讲的那个所谓的随智意三昧，那是慧思大师的。所以在天台里面，他有一个大圣禅观的一个特色，就是动中修行。他强调是动中，但这个动中修行，你如果了解他，你就知道说，这个动中修行就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动中散乱的修行，它其实这里面是有止观的，而且这个止观不是抽离境的，它是利用境的。所以境当如何做如实观？境对境的如实相起假观，借人观其空，就是空假中。 都在这里，也就是说观他假的时候是呼应他现前缘起差别，但就算在就在这个缘起差别当下，本不可得，那空假不二处啊，不离开空也不离开假，即为中。所以这个观他当下不可得，却同时知道他如幻缘起，如幻缘起不离空，空不离如幻缘起，这时候这个中道义就在此中显。所以他的那个修法变成他并没有割离到尽，但并不割离尽，但不落入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尽是空，所以变成怎么样？真的用功的人，他真的利用课程，利用这些这些境界，他看到的是那个不动。但是所以他现前里面，他这些境都是他观察的。所以唯识的道理也想，我既然这个境是我现出来的，但我同时观察这个境藏和因缘而有，所以我知道这个境藏和落。所以后来在唯识里面，他为什么解析了那么多的心所，他帮你观察，你起这个境，就在这个境里面其实是多少众缘和合，你千万不要认它为真。他就跟他讲说，你就在起这个念头当下，这里面记住多少因缘啊，就是不要讲说就算无记的境就具有这种因缘，何况你起的任何一个喜心动念的烦恼善心也各又有因缘，从这个身心的一切因缘，你所见的境，你要知道它唯有因缘所生而已，它要的是你这个。所以它必须要是借境里面去磨练你的心，因为这个境告诉你是怎么样的信念。所以我不是常讲，就是说你如果够心细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观察到很多的起心动念。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就算人家在你前面跟你讲很多的道理，你只会坚持己见，不容易接受。为什么？你一样一来看的就定时的，那这个就是你不习惯去看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身上常透露你自己呢，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分别，包括一件事情下来，其实处处都在显露你内心里面的种种组合，其实就这样。那你现在变成别人都看到了，你就是看不到你自己。所以一直我们现在是利用镜在审查自己，抉择自己的身心，而现在倒过来一直在追逐镜，在镜上做文章，就错了。好好，哎，云何如今以动为身呢？以动为境呢？从始至终啊，就至终啊，念念生灭，于是真性颠倒形式啊，信心是真，任务为己，轮回是终，自取流转。哈，这后面这个，这叫把我们的巴掌啪啪啪啪一直打。你啊，是阿弥陀佛啊，让我不要轮转。他说你自取的，不要讲我，我都没办参与，都是你自己弄来的，你任务为己，轮回是终，自取流转。好，我们这节先到此。
那就请起立。向法师问讯。